跟陈伯母借一下。好，然后等一下再来了，等一下还会再印哈，淑芬去印了。好，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上，借着你的话语，一再一再的滋润我们的心，借着诗歌，你也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敬拜你的喜乐。愿主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虽然我们有点疲倦，愿主你的话让我们的心里面欢喜雀跃有力量，继续的快快乐的来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把它建立成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家。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这是等一下的哈，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课程的大纲哈。这里的大纲就是说，特别是我的引言哈，就是这个你的讲义的大纲的这个部分上面有一段引言，就说在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里面，我们就说五大宗教吧哈，我们说五大宗教，你觉得哪一个宗教是最重视家庭的啊？基督教。基督教把家庭讲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创世纪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世界创立之后呢，神就创立了有男有女，而且呢有男有女，他们成为一家人，有婚姻制度，有家庭制度哈。那在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这样讲呢？也许有讲到哈，比如说我们有人说儒家不是宗教，但是也有人把它当成宗教了哈，儒教哈。但是儒家就讲了很多的五伦哈，天伦之乐。中国的文化也非常重视家庭哈。你像刚刚我们说李白嘛，李白还写了一个一篇文章哈，叫做那个春夜宴桃李园，方圆桃李方圆，就讲到他跟他所有的亲戚啊表兄弟在春天的晚上。啊，你如果去读《古文观止》就有了哈，就说他就讲到所有的亲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在一个开满的桃花李花的那个园子里，他们在那里共享天伦之乐哈，那就是非常的快乐美好。中国人非常重视家人团聚，比如说中秋节哈，美国人是感恩节或者圣诞节团聚，我们中国人是中秋节还有春节的时候。我们很多节日都团聚的，所以很重视家庭。但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这样哈，比如说我自己是佛教背景，我到17岁才信主哈。那就算在17岁之前，你知道我人生最大愿望是什么？不结婚。我不要结婚哈，我是那个佛教的背景。你知道佛教就是最高境界，大家都成仙成佛嘛。最高境界是当尼姑嘛，对不对？去当和尚哈，然后呢，不食人间烟火，住在高山上哈。然后《红楼梦》说，男人哈结了婚以后，男人污染了女人，所以高中就看《红楼梦》嘛，所以觉得男人哦敬而远之哈，所以我不要结婚，保持我一个纯纯的少女哈，一辈子当淑女哈，所以不结婚。我那个没信主以前，信了主之后，读了圣经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不对的哈，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在佛教的圈子里最高境界还是一样，大学毕业了，然后功成名就的艺人，他最高境界就是说，哦，我最近放空了哈，我最近要到寺庙，到哪个尼姑庵去放空，我要让我的心灵哈得到洁净哈。所以其实佛教是比较反对家庭的，就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有男有女，然后最好都是大家去修行去了哈，然后不食人间烟火。那所以呢，还有今天我们要讲到家庭，重申家庭的重要，是因为不但有人的罪性，婚外情这已经是不再什么公共的公开的秘密哈，而是规范。哪一个明星，哪一个政要，如果没有婚外情，好像他有点不正常，对不对？好，那像川普啊，几个太太你知道吗？有没有知道川普几个太太？哈？哎，加上原配应该有四个哈。好，反正今天人的罪性使得人类的家庭面对很大的挑战跟破坏，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近才发生的是什么？同性恋，哈，同性恋使得我们的家庭的婚姻制度那个破坏的程度呢，是史无前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责任好好的从圣经来看，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家庭观才是合神心意的哈。那说到同性恋，我自己就深深的了解它的严重哈。第一个是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就修了一门课，哈，因为我知道同性恋是个很大的议题，所以我去修了一个课，叫做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Sexuality。那这一堂课里面呢，就专门有一个人类学家，就专门讲人的性，男性、女性跟没有性，或者是双性，或者是变性，各种的性，在人类学上各种的性，所以我也学到同性恋。好，也学到很多变性的人的心理跟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想法哈。然后呢，后来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我的坐在旁边的同事这一边哈，这同事哦，他就跟我们图书馆一个女孩子很好，那我刚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整天像连体婴一样哈，任何场合都连在一起的哈。后来才知道他们同居多年，然后前年就跑来波士顿结婚，因为波士顿的同性恋婚姻是合法化的，是有法律效应，在康州是没有的。所以呢，哦，我才知道他跟楼下的小姐结婚了哈，所以他介绍楼下这个 Mary 就说 She's my wife 哈，好，那就是我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样一回事哈。然后呢，更大来看耶鲁大学才知道。哦，我离开才我才晓得，原来耶鲁大学还有其他的常春藤名校哈。今天的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里面的教授、职员跟学生当中，同性恋的人口非常的多，而耶鲁大学是所有同性恋的去工作的天堂，因为他们有给同性恋的人有他们自己的一群人，有他们的 association， 有他们的协会。而且他们有他们的杂志，他人数多到这个程度哈，然后学校给他们特别的优惠的待遇哈，所以呢，我才晓得说，哦，这个同性恋的严重到什么地步，对人类的家庭跟婚姻跟男女的性别混乱到什么地步哈。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耶鲁会这么样支持同性恋？他说，因为同性恋者非常的有策略，而且很多同性恋者是建筑师、是律师、是艺术家，他们很有钱，他们很有策略，不但搞同性恋运动，而且是把他们的钱集中的有策略性的捐给各大常春藤名校，然后因为他们捐了越多钱，他就可以进入 board， 可以进入董事会，进入董事会之后，他就可以大声说话。你要给同性恋者这个优惠，你要给他这个福利，这样啊，然后呢，他们就聘，假如一个同性恋，一个双性恋，一个正常的人，他们会优先给同性恋者被雇进来，所以这是同性恋运动非常政治化、非常系统化也商业化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不小心哈。我自己在上这些课，跟我的同事同一起工作之前。我是同情同性恋的，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是同性恋者，他就不结婚，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不结婚啊。那我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所以我对同性恋者本来有同情，但是呢，当我真正跟同性恋的人在一起工作，我才发现我这个同情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同情他，他并不同情我们。他并不同情我们哈，所以我想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婚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节课我们会讲圣经神学里面的家庭模式，就是以单一真神为主的一个家庭哈。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二节课我会讲，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前五课是讲婚姻、夫妻关系、沟通哈，然后呢，后面五课是讲亲子关系，所以第二堂课我们会讲夫妻之爱，叫透明人的爱，爱是一种冒险。当你决定爱一个人，当你决定跟一个人结婚， 当你决定跟他有这个婚姻的誓约的时候，其实你是冒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辈子都要冒险下去哈。所以我们说透明人的爱。然后第三次我们会讲茶与爱情哈，就夫妻之间怎么样在平淡如茶的婚姻生活里保持你的爱情关系哈。最后是讲到第四，我们会讲到夫妻的角色，就是说传统以来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会讲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在今天那个时代跟配合圣经的教导，男主外跟女主内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些的重新的调整哈。好，那最后我们会讲到大家可能在座很多人都面对的空巢。根据统计哈，什么时候最容易有外遇？50岁左右哈，男性女性在50岁左右最容易发生外遇。为什么？你去看一看那些名人，克林顿是在50岁左右 when he hit big five 哈，50岁左右是最容易有婚外情。为什么？你的爱人已老，人老珠黄，然后你周围你很成功，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非常仰慕你哈，所以最容易受到那个诱惑。然后所以空巢期也是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有好几个很好的同事哈，空巢期以后就孩子都上大学之后，他们决定离婚，各过各的幸福人生哈。所以这是非常人的婚姻生活当中一个很危险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所以我们也会谈谈空巢期的婚姻跟适应。接下来我们会讲孩子，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孩子到底需要什么哈。还有呢第七堂课我们会讲孩子的品格教育。我们都希望儿女成龙成凤，但是呢他们有一颗担心哈，不是说为你担心，而是说他有一颗赤诚的心，单纯的心是比他的学业成绩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第七课会讲这个。第八课我们讲管教儿女有七个步骤，七步曲哈。孩子不是打了骂了就完了，你要管教一个孩子 discipline， 你要管教一个孩子要有七个步骤至少哈才会有效。那这七个步骤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哈，所以我的孩子很少犯规，因为他从两三岁就知道这个妈妈很难缠啊，只要犯一个小错哈，这妈妈就不放过他一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以后妈妈我说我只讲三次，他一两岁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他大概从九个月就开始管教他哈，所以呢他都知道了，到一两岁会说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妈妈不啰嗦，什么事只讲三次，第三次就行动就来了。所以哈，任何地方他知道妈妈的这个不是妈妈，爸爸也有一份哈，爸爸妈妈的家规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影响，即使在飞机上在国际哈离开家或者家里有客人，任何情况都不受影响，坚持一定会执法哈，一定会执法执家规哈。所以孩子两岁以后就很乖了哈，他知道这对爸爸妈妈实在很难缠哈，所以呢他也就合作一点哈。所以我们相处愉快，他已经31岁了哈，31岁结婚了，那他也要做爸爸了哈，十月底就做爸爸，所以呢吴牧师跟我们升级做祖父母哈。那所以呢我们讲到管教孩子，马丁路德的名言，你在鞭子旁边放一苹果哈，管教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讲管教。那第九课我们会讲大家都会面对的，就是青少年时期怎么管教。好啊，一般来说孩子在12岁以前你要教导他顺服，两岁是一个阶段，因为两岁就人生第一个反抗期嘛。你会发现两岁好小孩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不，你叫他说往东他一定往西的哈，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他觉得很爽。两岁小孩可以把那两个大人还有四个祖父母哈弄得团团转，还有奶妈还有幼稚园老师所有人那团团转，他觉得非常有乐趣，他就为了反对而说反对哈。我们大家都体会过。那另外一个反抗其实12岁12岁的时候呢，小孩的反抗就非常有头脑了哈，那你就要跟他斗智了。所以如果12岁你没有办法把孩子教顺服哈，那你将来哈，这个到他离开家18岁到他结婚20几岁，你的苦头还多着，路还长着的哈。 好，所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怎么样来有一个很好的青少年教育。最后一课给大家最大的盼望跟安慰，天下没有完美的家，没有完美的父亲，没有完美的母亲哈。所以呢，要彼此带到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把孩子、把家里的婚姻、把姻亲关系都放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的大纲的介绍，让大家知道我们会对这个课我们会谈一些什么哈。那今天我们言归正传，第一课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到底圣经中怎么讲家庭？我们刚刚说家庭跟婚姻，还有男女这个性别是神所造的哈。所以今天同性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神把我造成男的，把我造成女的，我偏偏不要，我偏偏要把它改了。好，我偏偏把它改成我要的样子。我今天喜欢做女的，我就做女的；我明天想做男的，我就做男的。好，那我今天想爱男的，我就爱男的；明天我想爱女的，我就爱女的。好，就是说，人在这个后现代有一个最大的悖逆跟颠覆，就是把自己的性别随自己来决定。可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造男的时候，造人的时候是造男跟造女。好，当然我的同性恋的朋友就是说，他生来真的就是他是男儿身，但是他女儿心哈，所以他到订婚的时候，他发现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哈，所以他就解除婚约了哈。哇，那个未婚妻非常的伤心，但是至少他知道他要按着神的真理，所以他就不结婚，他也没有去找那个男男念或女女念哈，这样。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都讲到神把人放在一个人伦跟家庭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们这个课叫做天家就是天堂。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是问号还是惊叹号？你是问号的人举手。很多人都会问号，我自己也是问号。老实说，你如果哈，如果在我你倒退30年哈，我结婚是32年的，倒退32年、33年前，你问我家是天堂，我一定是问号，我一定是问号哈。这也跟我不想结婚有原因有关系。我其实老实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人的家庭，包括我们自己的婚姻哈，是天堂的家是少数，很多家像地狱一样啊。很多时候我自己爸爸妈妈的家像地狱一样，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哈，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那也是我会信主的原因，因为当我看到那些基督徒的家庭，我上大学我看到基督徒的家庭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到我的老师家，他是个基督徒，我看他刚刚结婚，我参加他的婚礼，我看着他的小孩出生，我到他家吃饭，我看他跟他先生的关系，我说人间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家都像地狱一样，就像地狱一样，每个月要大吵，每个星期小吵，然后呢热吵冷战，然后每个星期要大打一架，然后大吵一顿，哈，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家庭都这样，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我说，哎呦，这样的婚姻要干什么？何必自讨苦吃？不要结婚，快乐一点哈。可是呢，我后来看到基督徒的家庭那么美好，真的很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讲家庭，怎么把人变成这么好，怎么可以把婚姻变得这么好？所以我就信主了，我17岁信主哈。然后慢慢的我读圣经，我才发现神把人放在家庭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用意。因为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伪装，只有在你家不可以伪装。你在你的家里如果还需要伪装的话，那么我想迟早你会精神分裂。所以为什么家会像地狱一样？因为在家里面我们没有伪装，你在外面可能还礼貌，你回家对老婆、对老公、对你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都是用本来的面目相对的。你在外面可能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回到家就可能像个那个魔鬼一样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你就会发现神把我们放在家庭中，要磨练我们，要让我们去学习在婚姻中 去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为一个像神一样美好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苏格拉底哈，世界上有好几个伟人，他们都非常感谢他们的那个泼妇一样的太太，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哈。你知道苏格拉底学生好桃李满天下，然后呢非常精彩的一个人，所以他常就是学生就请他吃饭，因为他一吃饭他就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了，然后他就忘了他家有妻子有小孩，然后他陶醉在那个哲学理论的世界里面，然后学生又很崇拜他，又好吃的食物，他就藏在外面就这样流连忘返哈。然后这时候他那个强悍的妻子就会提着一桶水来，当他在教人家讲的口沫横飞的时候，一桶水就从头上这样冲过来哈，那是他的太太。然后他每次都会笑一笑说，那个雷声之后就有雨水哈，他就这样非常幽默的就过去了。所以是那样一个强悍的泼妇哈，造就了伟大的苏格拉底，造就一个哲学家哈。那林肯也一样啊，林肯也是一样，林肯总统也是一样。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而且家庭最恐怖的地方是你生下来之后不是你愿意的，哈，你生在那个家庭，我不知道大家从小的过程中有没有到同学家，你说，哦，我好羡慕哦，那个静芬的家怎么那么美满啊，好羡慕好羡慕，就常跑去他家玩，然后回到家就会被骂一顿，然后你就想说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呢。然后最痛苦的是你不能够选择父母，你不能说他家父母很好我就卷着包袱说，哎，张伯伯我来你家做你女儿，不可以的哈，你还是要回家，你有干爸干妈，你还是要回家哈，面对你的父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哈啊。所以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发现神把我们放在家里，各种的家里有幸福的有不幸福的，可是神都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所以我记得我比较大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讲哈。我信主之后有一天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哈。我就非常感谢，我从小学的时候，我从六岁的时候神就，我还不认识神哈，我17岁才信主，我6岁，神就已经把我放在我的家，我从6岁开始训练我做师母。6岁的时候我开始变成我妈妈的朋友，变成她的辅导者，每次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爸爸就扬长而去哈，把家里东西打烂之后就扬长而去，然后留下我真的很发抖哈，收拾那些破的碗筷什么。然后我妈妈就开始躺在床上哭哈，哭得死去活来，所以我就要颤抖的跟我爸说，爸妈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生气好不好。然后等爸走了我就开始收东西，然后跟我妈说，妈爸爸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听我妈妈讲你爸多么不好。所以到我七岁的时候我完全能背出来我妈妈下一句话讲什么都一样的，你会发现夫妻吵架都有个模式的哈，然后讲的话都一样哦，对对方的那个控诉都是一样。所以我到七岁的时候我已经背下来了，我妈妈讲的这句话，我下一句我就知道她要讲某年某月某一件某一天哈，我爸说了什么话，我都记得哈，我都记得我妈妈说什么，然后我就在那里听听听。所以当我17岁、18岁、19岁的时候，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说感谢主。神把我放在这个家训练我。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当师母的时候哈，教会就有很多的婆婆，很多的爸爸，很多的妈妈，我可以用我爱我爸爸妈妈，包容我爸爸妈妈那样的心来面对大家，因为我六岁就被神放在那样一个家来磨练哈。所以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家，这个家从我六岁担到这个担子哈，已经50年了，这你知道我多大了。我曾经跟神求过，我说神啊，摩西哈在旷野被你磨练也才40年，当我46岁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让我的家问题少一点呢？摩西在旷野40年，神没有把这个没有听我的祷告，神大概觉得我练的还不够哈，还不够，还差很远哈，所以现在已经50年了，还没有，家里问题还没解决。还在，问题还在哈。每次打电话回家，妈妈就又把我爸爸讲一顿哈。每次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又除了骂马英九，骂所有的选举人之外，所有选举人他都骂一顿哈。之后就开始讲，你妈哈， 又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打电话回去，我就跟他说，爸，电话费很贵哈，他就会停止哈。所以呢，还没完五十年哈，所以我现在祷告六十年，到我六十六岁的时候，我希望我家是美好的，再努力十年吧，再努力哈。我想我们的家，我们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因为重男轻女，因为对女性的藐视，所以呢，爸爸们总是常常会觉得，也许国内不会哈，因为男女各顶半边天已经几十年了，国内比较没这个问题哈。在台湾或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女性还是比较低的位置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祖母煮了饭给家人吃哈，然后她一个人在厨房吃剩菜哈，然后等到祖父吃完了饭，所有的人她一个人，我们全家人等着哈。我祖父是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呢，他所有人都吃完饭了，他一个人孤孤单单享受一大餐菜哈。我比较乖，所以他就说素琴来跟阿公吃饭，所以我是特权阶级哈。从小，我妈就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我到今天回我家乡，我的婶婶还会说素琴啊，你赶快来阿公的灵前烧个香。我说他们还是佛教哈，在乡下，说你知道吗？所有的孙子孙女，阿公最疼你，好，所以你要来给他烧个香，说你回来了。我就说婶婶，你帮我烧香，我来跟阿公见面哈。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哈，就是所有人都吃完饭了，然后祖母就在旁边哈，等他吃完了剩菜，他才来吃。然后洗衣服的时候，男人的衣服先洗一锅。女人的衣服，女人是比较贱的，所以女人要另外一锅洗，男人女人衣服不可以洗，一起洗哈。所以这是我的家庭背景，我的文化背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陈伯母是不是这样？不是，对香港好一点哈。但是你看我这个年纪哈，我是这样的背景长大的哈。我的外婆是民国前五年生的，所以呢，她教我是用清朝的那一套，好。我到外婆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五岁，我外婆跟我说，女孩子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躺下来睡觉脚要合起来，我脚开开的，小孩都是这样睡觉的，大致的，她很有耐心的把我两个脚叠在一起，她告诉我，她用清朝的观念说女孩子要这样子，这是我的家庭背景哈。 OK， 所以神把我放在家里，这个人伦，那我们来看看哈，摩西五经中告诉我们家庭是什么，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在人伦里面哈，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基督教的男女观念是男女平等的，而且是男女彼此相爱，彼此互补的，彼此互相珍惜的。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这里说到我们无论行走、睡觉、躺卧，在家里坐着都要谈论神的事。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家庭制度是什么，家庭教育是什么，家庭教育是随机教育，是随机的，随时随地随处都要讲关于神的事。然后呢，这个生命记还要有很妙的地方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还告诉我们怎么样穿衣服，告诉我们怎么样布置家里。他上面说什么？他说你要把经文戴在额头上，还要绑在手臂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犹太人，有没有？谁看过这样的犹太人？有哈，有。如果你是从纽约或新泽西州来的你会常常看到。我住在新泽西的时候，我常会经过 Highland Park， Highland Park 有拉比学校，就犹太人的学校，所以你会看到那些正统犹太教的男孩子，大热天也是穿着包着平常就刮皮小帽大日子节庆的时候戴高帽，全身永远穿着黑衣服，永远穿着很厚的黑衣服哈。然后额头上就是有希伯来文写的经文，细细的带子绑在手，那个还有衣服腰上都是哈，很飘逸，都是经文，身上都是经文。然后还有说要再挂在门楣上。这讲到家庭布置，一个基督徒的家的布置应该要显出你这个家是以神为主的家，好，所以家庭布置非常重要。 可能我们不太重视，可是圣经很重视家庭的布置哈。那我们找个时间会继续讲。那你来看看到历史书约书亚记哈第四章，还有呢，我们家把儿子起名叫约书亚，因为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儿子叫约书亚。然后他也知道，从小就知道他名字是照约书亚取的，所以他从小就是喜欢读约书亚记。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哦，是我的名字在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约书亚记有很多战争啊，我们儿子最喜欢是战争史哈，所以呢他读国际关系就神都已经命定了，他读国际外交经济这些国际事务哈。所以呢就约书亚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在路德记，历史书中还有路德记。如果约书亚记是很男性中心的，那么路德记是很女性中心的，就讲了那个两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姐妹都很羡慕路德跟婆婆拿尔米那种美好的婆媳关系。可是你知道在中国人中，婆媳关系婆媳问题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哈。你看多少的电影电视剧哈，多少的诗孔雀东南飞哈，你就会发现好像那个婆媳在中国文化里面注定就是不和的，注定就是有歧见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婆媳之间可以像母女这样的美好哈。我结婚大概第四年第五年吧，好不容易婆婆可以来跟我们住几个月哈。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就跟婆婆，我们两个人就去买菜，然后就手牵手去哈买菜，然后那个卖菜的人认识我，那他就问我说诶，这是你妈妈吗？我说不是，这是我婆婆。他说哎呦，我就看你们两个不是母女哈，但是你们两个很亲的样子，像妈妈跟女儿。我说是，他是爱我像他的女儿一样，我也爱他像我的妈妈一样。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之后，我们可以除去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包袱，我们可以下决心，我要按照圣经的家庭模式，我要突破婆媳问题，我要突破很多很多家庭会有的问题。我们可以立志效法圣经的教导，我要爱我的婆婆，我要她爱我像爱她的女儿一样。所以是可以做得到的哈，可以做得到，圣经帮助我们。然后你在智慧文学里面，你会看到家庭关系需要和谐，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非常多的对于女性的教导，对丈夫的教导，对于儿女的教导哈。所以我们讲到管教儿女的时候，有很多的经文是出于箴言，比如说要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这是管教箴言。还讲到箴言，还讲到要孝顺父母。特别我在箴言里面，我觉得特别奇妙的是，箴言把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认为是人间一个极大的奥秘，不是吗？一个男的能够爱一个女的到老，那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吗？一个女的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的一生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另外一个男人，然后跟他生儿育女，这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吗？所以我常常在散步的时候，在路上或者在人多的地方，我很喜欢看人，就是 people watching， 我喜欢就是看人。我在街上的时候，我很喜欢就坐在那个很便宜的咖啡店里面哈，在普林斯顿的街上，我喜欢坐在那个 Starbucks 的那个窗口，就看着普林斯顿大街上走过去的男男女女。好，看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个不怎么样、其貌不扬的男人跟一个年华老去的女人，满脸皱纹，然后他们两个手牵手，然后谈得好愉快。他们可能是美国人，可能是中国人，可能是黑人，可能是拉丁美洲的人，你会觉得那是人生很美的一幕，对不对？很美的一幕哈。他都那么老了，他都没有变心，他还跟他手牵手，还开开心心在一起，这多么不容易啊，多么不容易哈。所以不要相信那些电影上的金童玉女哈，那些都是骗人的。我最近还看了一本书哈， 我会介绍大家的。我们其实是有教科书的哦。我们有教科书，第一本书哈、啊、叫做《过犹不及》，是那个 Thompson 写的哈 ，Henry Thompson 写的《过犹不及》，就是讲界限 ，when to say yes and when to say no， 什么时候你要对你的配偶还有孩子说是，什么时候说不是，不可以 ，when to say yes， when to say no。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界限。另外一本好像是叫做我这边那个周报上面有介绍哈，叫做婚姻三部曲，好像就讲人生婚姻有几个阶段一直到空巢哈。那现在又多了好几本，我会陆陆续续拿来给大家介绍。其中有一本他这样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关掉电视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关掉电视机，因为所有的美名、所有的快乐的、所有有价值的，都不会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出现。同不同意？我从2014年就把电视丢掉、送掉了。从2014年到现在，我没有再看过电视。有时候出差、开会，住在旅馆，一个人住在旅馆，看到那个电视，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那个机器是很恐怖的东西。我曾经在旅馆里面把电视就打开了，那个黑黑的那个就开始有光，看一看，跳来跳去，没有几个好节目哈。尤其如果你到加拿大的旅馆，你一打开电视，可能都是色情的，哈，都是色情的。所以我通常住旅馆，我电视根本不开，我拒绝电视，我拒绝电视节目，我拒绝我的心灵被污染，我拒绝我的眼睛被眼目的情欲污染。就是我刚刚看那句话，就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关掉电视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把不用把电视关丢掉，但是你可以关掉，常常要关掉哈。好，刚才刻在你家做个匾额哈，然后还要加一条哈，还要加一条。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关掉手机，我们必定关掉电脑哈。我是学资讯的，所以照理说我应该很 promote， 应该很鼓吹。高科技哈，电子科技跟多媒体这些都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也知道它的坏处哈，因为我的专业是研究资讯行为 information behavior， 所以就会发现这些资讯对人的家庭很大的害处。然后我们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先知书你最记得哪一位跟家庭有关的哪一位，所有的先知，大先知、小先知，哪一位的讲到了他的家庭关系你印象最深刻？哪一位啊？哪一位？何西阿。我每次读到何西阿书哈，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真是快要哭出来。我非常同情何西阿，怎么娶了这样的淫妇跑掉啊，神还说你再把他接回来，更加生了孩子你还要把他接回来哈。哦，我真的是觉得最可怜的先知就是何西阿哈。但是神就是借着何西阿书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那种无怨无悔的爱，所以我每次读何西阿书都非常的痛苦，可是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人哈，但是我们的家是这样的多问题，但是神这么爱我们，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每次看到教会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主耶稣啊，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下次如果你对教会不高兴的时候，你对什么人不高兴的时候、批评的时候，你想想主耶稣他的心有多痛哈，他有多痛，但是他还是爱我们哦，他还是愿意爱我们。所以先知书让我们看见神人其实是亲如父母跟子女，神就是把我们当成他就是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把我们当成他的爱妻哈。不怨无悔。然后到了新约，你看福音书，哇，那就更加精彩了。耶稣是生在一个家庭，你会觉得很奇妙哈。耶稣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不是生在像摩西一样成为一个王子，他是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然后从小跟着父母这样跑来跑去哈。然后呢，你看耶稣多少次谈到孝道，多少次谈到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他甚至在他上十字架即将 离开世界，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母亲，他都已经奄奄一息，他还要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给他的爱徒约翰，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所以你会看，从耶稣身上看见他对家庭的重视，对婚姻的重视。婚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在迦拿的婚宴，哈，是在一个婚礼里面，他第一个神迹。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于婚姻的神圣，跟对于婚姻的那种的期望是那么高，哈，他要使婚姻美好。更重要的是，耶稣当有一次他在那里跟众人讲道的时候，他的母亲来了，然后有人跟他说：“哎，你妈妈来了。”他就说：“谁是我的母亲？”好。听我话语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耶稣把他对家的那种的希望，家的那个眷念，都扩大到天国的层面。所以我才会说，家就是天堂，家就是天堂。家庭可以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可以把它慢慢慢慢的转变成为在地如在天。那这里还看到，遵行神的话就是使你成为神的家里的一份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你到了新约书信，那就更明白了，对不对？当使徒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宣教的时候，所到之处都面对家庭的问题，所以呢，就有更多的关于婚姻、关于家庭、亲子关系，比如说以弗所书，每一次婚礼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哈。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新约时代，那我们这个家庭怎么办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你从圣经里面看见的，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应该以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主的家。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从创世纪，神创造世界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创造的，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跟圣灵的关系，他们都是合一的，而且是一直在沟通的。所以你如果说总括一句话来说，圣经的家庭观是什么呢？圣经的婚姻观，圣经里面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什么？代表的是不断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沟通，彼此的顺服的一个关系。假如我们的家庭能够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个原则来做的话，你的家庭会越来越加美好，彼此相爱，这是一定的哈。再来要彼此沟通，不断的沟通。今天很多问题是没有沟通哈。那我最近看到了这本关于家庭的书，当然它是翻译的哈，是美国的情况，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几千个人的访问调查哈，他们发现呢，平均哈，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哈，一个星期只讲话27分钟，吵架不算哈，就真正讲话，吵架可能吵几个小时哈，是真正好好讲话只有27分钟，你相信吗？如果你的家比这个27分钟好一点，那你要给自己鼓掌哈，你超过美国的标准哈。那你可能要问问看，吴牧师跟吴师母一个礼拜讲多少话哈？我们大概一天至少讲话一小时，什么都不做，只讲话，就我们两个人讲话哈，当然讲话很多话题的，很多时候是讲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哈，所以大概呢一天是最少一小时，最多可以两个小时，如果有事情的时候可能三四点半夜起来一直到天亮哈。所以我们夫妻一个，你像一天一个小时，那一个礼拜七天嘛，所以有七个小时哈，这样啊，一小时六十分，所以这个分积分蛮高的啦。所以如果你的看一下，我想我们的家庭都比美国人好一点哈，大概都有超过27分钟吧哈。那这个问题就是要鼓励我们一定要沟通，无论你的夫妻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新婚好像陪龙哈，您可能一天讲几个小时哈，陪龙跟静文还在蜜月中嘛，对不对哈。我记得我刚结婚，我不知道您这样做没有，我结婚了以后满月自己去买一束花庆祝，30天过去了，2个月又去买花， 都不是吴牧师送，我自己送我自己哈，因为我很爱花嘛。我想，哦，我已经结婚两个月了哈，6月18，7月18买一束花，8月18又买一束花哈。我这样自己做，大概做了快一年哈。然后就说，哦 ，OK， 好，一年了，蜜月蜜年都过了 ，OK 了哈，以后顺其自然的。但是就说夫妻关系就是要保持不断的，无论你在人生任何阶段，要有话题，要创造话题哈。即使像我现在跟吴牧师是空巢期了，可能也不再讲什么谈情说爱的事了，但是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讲，但是要保持着沟通管道是畅通的哈。最危险的就是回到家两个累得要死，没话讲啊，一夜无话哈，小说说的一夜无话，各自回房哈，各自回房分房了哈。然后到办公室，哇，就很多话要跟男同事女同事哈，所以呢回家只是睡觉哈，真正生龙活虎在办公室哈，然后怎么会没有外遇呢，对不对哈。所以要很小心，要保持沟通，还有呢要彼此顺服。圣经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彼此顺服的，你不能只是要妻子顺服你，你也要顺服妻子。妻子不是只是要丈夫为他舍己，你也要为丈夫舍己。假如我们能够彼此顺服，还有儿女，你不是只是一味的要他听话，你也要听听他的话。假如这样的话，我们的家庭关系以三位一体为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和谐的关系来建立我们家庭，我们的关系会和谐。你有时候会说啊，我那个糟糠我已经跟他无话可说了啊，我那个死鬼哈，那个老公我已经啊，从此不想再谈论这个人了哈。如果你们的关系已到这个地步的话，请你让我知道，请你让我知道，我愿意为你祷告。如果你跟女孩子的关系已经到说我们不但有代沟，而且是他回家只是旅馆而已哈，或者甚至说他根本不回家了，孩子根本儿子女儿根本不回家了，也没有关系，请你跟我说，我盼望在这我们上这个课的这10个礼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哈能够彼此带到，然后把你家里，如果你愿意，你把你家里的事情告诉我哈。所以呢我下个礼拜哈，因为大家没有心理预备嘛，所以我下个礼拜才这么做。我希望你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传一张纸条哈，就是请你把你，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这一班同学成为彼此代祷的盟友哈，你把你的家、你的名字、你的 email address 告诉写下来，然后我们会保持联系。那我们至少这10个礼拜，我们彼此为我们彼此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家庭有欢喜的事我们一起喜乐，有悲伤的事、有病痛我们一起彼此代祷哈，至少这10个礼拜我们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不是强迫的哈。有些人就说我家丑不外扬，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但欢迎你跟我私下讲，我一定替你保密哈。做师母的最大原则就是我知道 I'm the queen of everyone's secret， 很多人会告诉我他心里的事、他的秘密哈，但是呢我一定承诺我为你保守，我绝对不会告诉牧师之外的另外一个人，因为牧师跟我是一体的嘛，所以我会告诉他，我也要请牧师为你们祷告，但是呢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子女祷告，但是我不会告诉其他人，这点你是可以信任的哈。好，所以我们呢今天就记得有一个题目，我要给大家回去做的功课哈，就是说生活应用，请你思考一下，这个礼拜思考一下，观察一下你的家中谁是一家之主。这个没有对错的哈，这没有对错，你可能说我们家老婆是一家之主哈，啊，我们家的小宝是一家之主，有可能哦。还有你们家一家之主有可能是谁？电脑跟电视，很多人的家哈，他的一家之主是电视，你知道吗？好，所以回家想一想，你家的一家之主是谁？有的人的家里的一家之主是他们家那个 pet， 他们家那只狗。那只狗或是那只猫是他们全家人的中心，是最重要的成员。好，所以你回家想一想这个有趣的题目，下个星期来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观察了一个礼拜，这个星期请你回去观察，然后请记得我们的家为什么能成为天堂，我们要以 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彼此相爱，彼此沟通，彼此顺服，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这样盼望我们的家，经过这十个礼拜，慢慢慢慢的知道我们家是有希望，也有步骤可以成为在地如在天的一个家。你不相信，我们试试看，十个星期后我们再做一次讨论试试看，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你的家是不是迈向那个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家是你最爱的，你所有对我们人的爱都表达在家里面，你那样的重视婚姻，那样的重视家庭的关系，留下这么多的典范跟教导。虽然我们自己的家可能千疮百孔，虽然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裂痕，不同的伤害，主啊，我们求你借着我们一起同心学习你的话语，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家是可以像天堂一样，因为这本是你的美意。愿主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学习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们的家人能够彼此相爱。无论如何，求主给我们更大的爱，是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其他的姻亲。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还